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9号星期三，也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媒体报道话，预计明年一月入主白宫的前副总统拜登正在考虑提名一名前竞选对手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美国新闻网站星期二独家引述消息人士的讲话，拜登正在考虑提名民主党初选时期的竞争对手前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市长皮特布蒂吉格出任美国一位重要的大使职务，而且可能是美国驻中国大使一职。美国多家的媒体随后亦都转载了有关的消息。今年38岁的布蒂吉格在民主党初选初期表现卓越，包括在艾奥瓦州赢得了大多数党员代表的支持，为了激发美国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当初选范围扩展到全国，拜登开始领先其他竞争者，但是还未有胜券在握的时候，布蒂吉格宣布退选，并且宣布支持拜登，为拜登留下了深刻印象。布蒂吉格被认为是未来再次角逐白宫的热门人选，担任驻中国大使会有助于提升他未来胜选的机率，亦都会令到北京有机会了解未来可能成为美国总统的驻华大使。在去年12月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党内初选辩论当中，布蒂吉格被问到，鉴于中国政府被指责在新疆大举干压维吾尔人，美国是否应该是抵制2022年的北京冬季奥运会，他当时表示美国政府应该考虑包括抵制北京奥运会在内的所有应对措施。布蒂吉格还说，如果北京在香港重演任何类似天安门广场上的镇压，美国将会领导自由世界在外交和经济上孤立中国。拜登团队还未有就美国驻中国大使一职的任命发表评论。之前媒体报道进入拜登政府高层呼声很高的一些人选最终都未有获得提名。预计下个月接任美国总统职务的前副总统拜登正式提名退役四星陆军上将罗伊德·奥斯丁出任新的国防部长。这个决定在华盛顿政坛引起了争议，包括质疑这位人选是不是带领国防部应对中国挑战的最佳选择。奥斯丁曾经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领导美军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2012年升任美国陆军副参谋长，一年之后出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指挥美军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在拜登星期二的一份推文当中表示，他了解奥斯丁将军，他对奥斯丁是信任，因为他知道奥斯丁在面对压力的时候如何行动。当伊斯兰国组织成为恐怖威胁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同拜登他自己在白宫战情室向奥斯丁将军致信，他带领了大家是解决了问题，现时他是再次转向他，要他出任国防部长。如果这项的提名获得参议院的核准，今年67岁的奥斯丁将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国防部长。这个星期特朗普政府再次批准一笔对台的军售，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北的一场安全会议上面强调，南中国海日渐军事化亦是台湾不断受到军事威胁。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二是表示，南中国海日渐军事化，他说威权势力不断尝试违反现存的以法规为基础的秩序。蔡英文发表讲话的一日之前，特朗普政府刚刚是批准了一笔新的对台军售，此举势必受到来自中国方面的指责。在台北举行的台美日三边印太安全对话会议上面，蔡英文表示台湾每日都是受到军事威胁。他说只有通过互动和合作，他们才能够因应困扰这个地区区域以及系全球的威胁和挑战。台湾行政院院长蔡正昌声称，他的政府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主权以及安全。苏正昌说，为了保护台湾的主权以及人民的安全，他的政府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并且同有相似意向的国家紧密合作，他们会购买必要的武器来保卫台湾。美国国务院在12月7号表示批准了一笔价值是 2.8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主要是先进的军事通讯设备，这个是特朗普政府在过去几个月以来再一次采取行动帮助台湾加强军备以及防卫。 特朗普总统在12月8号签署行政命令，等到疫苗获得批准之后，将会确保美国人优先获得疫苗，之后才能够是给予其他的国家。而拜登星期二亦都宣布他的公共卫生和医疗团队的人选，并且表示如果获得美国国会的配合，可以在上任之后的100日让大部分的学校重新开放。而另一方面，拜登在星期二亦都同一时间公布了自己的公共卫生和医疗团队。而紧接着，拜登亦都宣布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佛契加入了他的团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种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在一个月内三次提出备战打仗，究竟习近平用意何在呢？我们亦会报道分析香港新的紫荆党成立半年之后浮出水面，舆论分析究竟是不是想取代目前的传统建制势力。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包围警察总部案件，他再次被拒绝保释，学者指背后有政治考虑。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和黄之锋以及林朗彦上个礼拜三因为去年的621包围警察总部案被控煽惑、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而被判入狱，其中没有犯罪记录的周庭被判监10个月，他当日向裁判官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被拒绝，在星期三在高等法院提出保释等候上诉申请再次被法官拒绝，需要返回监狱继续服刑。有支持者就替周庭感到不值，认为香港当局对年轻人的打击太过厉害，香港前景并没有希望，又鼓励年轻人离开。有分析就认为周庭被拒绝保释背后可能有政治考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文在香港的报道。
2012年参与反国教运动投身社会运动的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和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前主席林朗彦，因为涉及去年反送中运动621包围警察总部案被控煽惑、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名，上个星期三即是12月2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即时入狱7至13个半月，不准缓刑。其中没有犯罪记录的周庭被判监10个月，他当日向裁判官申请保释等候上诉被拒绝，翌日即是12月3号在监狱度过24岁生日。周庭透过代表律师星期三即是12月9号在高等法院提出保释等候上诉申请，再次被法官拒绝，需要返回监狱继续服刑。负责审理的高等法院法官张慧玲表示，听取了双方陈词之后，认为周庭的上诉没有合理或者极高的成功机会，他亦都不认为服刑等候上诉会造成不公允，因此拒绝有关申请，并且将会择日颁布书面裁决理由。律政司一方在法庭上表示，香港法例上未经批准集结和非法集结原意一致，亦都没有提及未经批准集结一定要涉及暴力或者破坏社会安宁。律政司认为本案是最严重的未经批准集结案，虽然当日没有造成任何人身或者财产损害，但是高峰的时候参与人数多达9000人，由于人群聚集风险大，一切情况都有可能一触即发，并且引申出堵路和投掷鸡蛋等的行为，认为要有偏向阻吓性的刑罚。律政司表示监禁10个月的判刑合适，又认为周庭没有上诉成功的机会。 资深大律师骆应鉴同埋谭俊杰大律师代表周庭提出申请保释嘅时候表示，周庭喺621包围警总事件当中行为温和平静，冇使用任何武力，亦都冇使用扬声器，亦都冇煽动他人使用暴力，例如破坏警总外墙或者掟鸡蛋等等。不过代表律师唔否认周庭当时从旁协助黄之锋举起扩音器、高呼口号、举纸牌等等。代表律师又认为，原审裁判官黄思丽判刑的时候冇考虑周庭的年纪和背景，而且佢冇刑事定罪记录，裁判官理应先索取社会服务令报告，并且考虑社会服务令或者缓刑是不是合适的判刑。周庭在保释申请被拒绝之后，透过律师表示对未能保释感到失望和遗憾，透露他自己目前未能完全适应狱中的生活，因此身体状况不是太好。他又希望香港人继续关注其他在囚人士和手足，即是抗争者。一批支持者在法庭外声援周庭，63岁的香港市民李太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对周庭保释申请被拒绝感到不值。
好大的周庭不大，因为他人又小，讲真的那句，这场仗有几时会完，这场抗争。
李太又表示，香港政府对年轻人的打击太过厉害，去年至今已经拘捕超过10000人，当中包括大批年轻人。他认为香港的前景没有希望，鼓励年轻人离开。
所以我都鼓励啲后生，不如走得就走，不要留在香港，因为你在香港都没有书读，不如去外国读仲好，去外国生活一下。香港唔适宜啲年青人喺香港，因为咧政府打逼啲年青人犀利得滞，佢就想害死啲年青人。冇嘢噶，你睇旧年捉咗成10000几抗争者，不论由10几岁啊，至到70几岁，佢都照拉。好似今年你冇抗争者拉啦。就拉翻7月1日之前嗰啲，你做咩要搞呢啲咁嘅嘢咧？
20几岁嘅医护人员陈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认为周庭、黄之锋同埋林朗彦嘅判刑都系太重，对于周庭被拒保释系意料之内，不过行动上仍然希望出嚟支持周庭。
其实讲真咧，就都意料之内嘅，因为咧佢本身都判得好重啦，即系我觉得佢嗰、那个佢哋三个嘅刑期啦，同埋佢哋犯嘅嗰个罪行，其实系唔合理嘅。咁所以其实都预咗冇得保释，不过行动上都好想嚟支持咯。
陈小姐表示，2012年反国教运动以来，前学民思潮成员周庭、黄之锋和林朗彦在香港社会运动一直担任重要的角色，他都是反国教运动的时候开始参与社运。他认为今年6月30日深夜国安法实施之后，当局的打压令到香港人的言论自由受到很大限制。不过陈小姐表示，香港人去年开始已经懂得 be water， 即是灵活应变，相信社运的方式会不断地转化。她不认为目前香港处于社运低潮。
我觉得因为这些打压是令到我们可能很多东西都不可以讲，或者是很多嘢都做唔到，即係例如好似你話齋咁樣集會或者係示威。不過我相信香港人，我哋本身其中一個優點就係我哋可以好變化好多咁樣。咁我相信我哋可以係逆流而上咯。好似上年一直講緊一句 be water， 我就覺得我哋會做到呢一樣嘢咯。
由于周庭日文流利，经常利用社交媒体例如 Twitter 向日本发声， 多家日本传媒上个星期三，即是12月2号已经开始关注周庭被判入狱的消息。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虽然周庭、黄之锋等人被认定参与煽动和违法集会等的行为是在港区国安法今年7月实施之前发生，但是香港法院透过严惩知名社运人士，有可能令到寒蝉效应在社会发酵。报道引述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伟和夫说，香港法院上个星期三，即是12月2号判处民主运动人士黄之锋、周庭和林朗彦入狱，这个是强行实施港区国安法之下的新镇压措施，他要对中国领导核心表达强烈抗议，并且强烈要求立即停止在香港的野蛮镇压。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时事评论员黄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周庭所犯的控罪不算严重，他认为这次高等法院拒绝周庭保释申请和最近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还押一样，背后可能有政治考虑。
你比较其他，其实可能无论是个控罪本身那个即成立性啊，或者比较起其他控罪的严重性呢，其实可能只不过是方方队都是因为一个即政府管治那个即腐败而导致。咁所以即我想唔俾保释背后都是想显示出，其实可能在司法体系里面某部分即司法人员呢，其实是用一个政治立场，或者甚至即以政府嗰、那個即政治嗰、那個即嗰、那個主軸咧，係作為一個即處理依啲即周庭啊，或者甚至係一啲即其他一啲即我諗叫政治犯，即一啲較更加嚴苛啊，或者更加其實係一個苛刻嘅一個即安排咯。
继上个星期三周庭、黄之锋和林朗彦被判入狱之后，上个星期四，即是12月3号 ,73 岁的黎智英亦都因为苹果日报大楼涉及的租务问题被控欺诈罪，被港区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拒绝保释申请，需要还押至到明年4月16号再提讯，事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黄伟国分析，港府引用国安法等的方式严刑峻法对付知名的政治人物，希望对国际社会产生阻吓作用。他预计短期内会持续出现香港当局对政治犯的报复，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共和港府实施制裁互相拉扯的局面。
譬如而家你會見到，可能歐盟都開始係針對人權，或者甚至澳洲針對即係某啲侵犯人權國家或者一啲政治人物咧，係開始有一啲具體實質嘅一啲行動啊、制裁啊。馬格尼自己嘅一個形式嘅一個即係懲罰咧，嚟到針對依一個即係特區政府啊，或者係依一個即係同中共有關嘅官員。咁所以即係可能等跟住日子裏邊咧。其實可能都是一個即係對政治反報復，同埋對中共特區政府嗰個制裁本身咧，喺一個咁嘅狀況之下，係大家互相去到即係拉扯咯，可以咁一個咁嘅情況咯，係。
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星期一，即係12月7號主持歐盟外交事務委員會會議。歐盟成員國外長將會討論多項議題，包括香港問題。歐盟27個成員國的外長同日通過歐盟版馬格尼茨基法案，制裁侵犯人權的外國人、實體和機構。會前文件提及，歐盟外交事務委員會成員將會檢視港區國安法的執行情況和對人權、自由和營商環境的影響，另有歐盟的回應。歐盟成員國7月28日曾經同意達成一系列措施回應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包括終止同香港的引渡協議、實施出口管制和允許香港人在歐洲學習和工作等等。 欧盟通过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将会对受制裁人士实施旅游禁令，亦都冻结目标个人和实体的资产。欧盟理事会将会根据成员国或者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建议制定审查和修改制裁名单，又表示这个反映推动和保护人权仍然是欧盟对外行动的基础和优先事项。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之后，香港的建制派将会出现另一番新的景象。据香港传媒近日报道，三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港票已经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名叫做紫荆党。他们希望党员在香港各级议会当中取得议席，并且对未来的行政长官选举可以发挥重大影响。香港的舆论分析认为，中共新的地下党在这个时候浮出水面，显示原有的建制派势力岌岌可危，有可能会被抛弃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富杰在华盛顿的报道。
南华早报12月6号报道，瑞士信泰集团董事兼中国全国政协李山联同中博控股主席黄秋智以及卓越控股主席陈建文在今年5月在香港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名为紫荆党。这三个人均在中国大陆出身，其中两个人属于海归，现以香港为赚钱基地，都是新香港人。记者在香港特区政府公司注册处的官方网页上搜寻，确认了这个新政党在2020年5月14号成立。这个新政党成立了接近7个月之后，才被香港传媒披露报道转载，广泛曝光。早于去年年尾，身兼香港中国金融协会副主席的李山已经在香港信报的专栏撰写题为《香港选举与政党建设》的文章。他的文章内容不满建制派在区议会选举中大败，提出成立新的政党，特别提到应该要团结包括约200万新移民当中的爱国爱港人士。李山在归咎建制派失败时写到，从本质上来讲，这个是一些建制派政党长期脱离香港社会和民众，未能够将广大香港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本党的奋斗目标，未能够实事求是地提出社会大多数人支援拥护的政策纲领，未能够灵活机动地进行政治博弈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他因此建议尽快成立新的爱国爱港政党，争取青年学生支持，要赢得到区议会立法会席位，并对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发挥重大的影响力。根据紫荆党上载到去公司注册处的文件显示，该党创办成员首任董事由为李山、黄秋智及陈建文三个人去担任。根据他的党章，该党的建党目的包括支持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改善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的关系等。该党并计划招募250,000名的18岁以上的成员。据香港时事评论员萧若元在他的网台的节目上说，新紫荆党在成立了超过半年之后，在这个时候曝光，显示中共已经不再信任在香港的传统建制派，认为他们已经不能够发挥拥护政权的作用。他在自己的网台上表示，工联会早已经式微，经民联只能够代表现有香港的富有人士势力，紫荆党是要以代表来自大陆新移民为基础，组织他们浮出水面，争取自己一派的利益。另一个网台星期二得到亦都持相同的立场，认为即使目前在香港势力最强大的政党民主建港联盟在中共眼中亦都带有地方主义色彩，不是根正苗红的自己人。该台分析，中国中央政府驻港办公室中联办快将削弱目前给予建制派政党的资源，首当其冲的将会是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所属的新民党。不过紫荆党创办人之一的黄秋智在接受星岛日报电话访问时否认该党以来自中国大陆人士的利益为依归，他表示新政党并非一个海归派的政党，而是一班热爱香港、无分背景、 尊重一國兩制、捍衛自由民主法治的人，希望香港繼續享有自治和經濟繁榮、促進中西交往橋梁的地方。黃秋志對該報強調，去年的政治風暴令他們感到彷徨，認為作為香港人應該身體力行去解決香港問題，建立自己的家園，所以就興起了創黨的念頭。被問及到新政黨成立有沒有跟中聯辦溝通，黃秋志表示他們曾經與不同階層、不同類別的人士溝通，強調不希望新政黨被標籤，指出最重要是要得到香港人的支持，我們是什麼，要等我們做出來由市民定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富傑在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過去一個月內，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以及政治局和中央軍委三次提到備戰打仗。當中，習近平日前在中央軍委軍事訓練會議說，當前中國安全環境發生新變化，要堅持聚焦備戰打仗，提高訓練水平和打贏的能力。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許波在華盛頓的分析報導。
较早之前，中国人大已以修改国防法，响主权统一、领土完整之外，增加发展利益遭受威胁作为开战条件。习近平要求全军要将全部的心思精力放响备战打仗上面，保持高度的戒备状态。中国的安全环境以及国际局势究竟发生了什么的变化？中共增加发展利益受损作为系开战条件是何居心？习近平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备战打仗？中国备战打仗的矛头是展向是哪一方面？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习近平强调备战打仗既有对内的意思，亦都有对外的意思。胡平说，习近平讲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部队绝对忠诚，这些话是显然是对内的，是为了强化对军队的控制，进一步强化他个人的权力。再有的就是习近平好大喜功，他想在任内打一仗，因为他知道只有打一仗才能够确立自己的地位。毛泽东自不必然，邓小平亦都不是。邓小平除了在内战期间打过仗，在中共高层他是一个没有元帅头衔的元帅，而另外他第三次复出亦都是越南打了一仗，亦都由此而进一步确立了他的地位，所以习近平想打仗立威，他现时都是已经是政治家、思想家，还是缺了是军事家的桂冠。虽然在官媒已经是叫他统帅，但是他连打仗都未有过，这个统帅名不符实，所以他有一个打仗的想法，而另外他觉得个人是如此，要打仗立威，国家亦都是如此。因为国家要证明你成为超级大国，除了是国民生产总值 GDP， 除了登月，还是需要用战争来证明这一点，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意图。最近这一段时间，大家看到现时中国的安全环境以后的国际形势是很紧张，应该说很大程度上面是中共当局主动造成。中国战略分析集结社社长李伟东认为，习近平强调备战的意思就是要准备和美国打仗。李伟东表示，习近平认为各种各样的威胁是多了，所以就好像非要打一仗不可。未有向印度主动打仗的意图，印度方面他一直在度采取缓和策略，而在东中国海方面的势头亦都不强，因为同日本之间是一个长期的纠结。你宣示主权，他亦都宣誓主权，这样的一个过程亦都没有同日本挑起武装冲突这样的意图，但是在台湾以及南中国海这两个地方，因为背后的支持力量或者是说反对中国的力量都是美国。在这两个地区加紧军备竞战，是包括航空母舰的建造，以及舰队的编演、编训，以及东风各种型号的导弹的试射，这些都有和美国要一较高低的势头在里面。所以准备打仗这个含义其实讲白了就是要准备是和美国打仗，但是是不是要开第一枪这个不一定，因为美国方面亦都显示雄心勃勃，要压制中国军力增长的势头，双方都在叫板，现时是一个叫板的阶段。除了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之外，北京现时经常提到的所谓发展利益不容侵犯，给予了自己对外要求提供正当性以及合理性。 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认为，北京所讲的发展利益是对外扩张的表现。胡平表示，他是觉得当然这个是一个主动的对外扩张的表现，发展利益是一个篮，什么都可以放进去里面。它的弹性是很大，尤其是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崛起在全世界都投射，发挥你的影响力和力量。这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中国海，因为中国承诺不在南中国海岛再搞军事化设施，结果你在哪一岛是大搞特搞，美国反对你在哪一岛搞军事化设施，那么你中国有什么理由反对美国的反射呢？因为这个问题显然不涉及到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这个问题，就这些是叫发展利益的问题。中共就可以解释，他们在南中国海诸岛搞这么多军事设施是为了中国的发展利益，你反对这一点就是在侵犯他们的发展利益，这样打起仗来就师出有名。按照这个逻辑，如果是没有发展利益这一条南中国海问题上面你自己都答应过的不搞军事化设施，其他国家反对你因此而发生军事冲突，这样你中国方面就是师出无名。但是你加了是发展利益这一条，你就是师出有名，你不单只是不理亏，反而是仲显得理直气壮。所以胡平觉得这个就是他加速发展利益这条的目的所在。但是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长李卫东就表示，仲是不应该过高估计是习近平的对外扩张企图，至少他仍然不会好像希特拉这样发动世界大战。他说中国从至少是习近平这一任上面看不出来这样的意图，但现时你声称的仍然是传统上他认为是中国领土的部分，还要保家卫国，守卫原来传统的中国领土，比如是南中国海这些岛礁、台湾、钓鱼岛这样几个范围内相关联的，并未有话要好像希特拉这样扩张。至少习近平有生之年的执政当中，他们不会看到习近平主动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重新占领南亚或者是占领欧洲、占领中东，不存在更高的风险，存在着就是他以为守卫自己原来固有的领土，适度地往外扩张蔓延。比如说他做了一些人造岛，本来那些东西就是礁或者是下边的暗沙，他们将它变成了人造岛之后就多出了12海里，然后又多出了200海里的经济区。他说这一块是他的，为了守卫这些东西他要跟其他人开战，12海里又好，200海里也好，可能跟菲律宾、跟越南、马来西亚都发生某种的摩擦。发生摩擦之后，他说这一块的领土是他们的，本来这个岛根本就不存在，是人工收藏，然后他要去履行这个，顶多都是在这个角度上面会发生冲突。他们不低估他们是对的，但是过度高估也都是有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冠病毒的疫苗的研制成功，为人类战胜新冠病毒大流行开启了个希望。但是回顾过去一年来新冠病毒大流行，公众就不禁反思了，在科技这么发达的今日，为什么各国政府和科学家未能够阻止新冠病毒在全球的扩散呢？那怎样才可以是经一事长一智，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病毒大流行而作好准备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有关报道。
2020年11月27号，美联航一架包机满载美国辉瑞和合作伙伴德国生物新科技公司研制的新冠病毒 COVID-19 疫苗，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飞抵美国的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在这个月较早时，就是11月9号，辉瑞宣布他们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有效率高达 95%，并且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申请紧急使用授权。一个多星期之后，全球的新冠病毒疫苗研制再传佳音。美国莫德纳公司在11月16号宣布，他们研发的新冠疫苗的有效率高达 94.5%。 莫德纳在11月30号亦都已经向美国和欧洲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在獲得緊急使用授權之前，製藥公司、航空公司和疫苗供應鏈的其他環節已經做好了萬全的準備，一旦獲得美歐政府放行的綠燈，將會迅速投入在各地分發疫苗的工作。11月24日，牛津大學和製藥公司阿斯利康亦都宣布他們聯合研製的新冠疫苗試驗結果非常振奮人心，有效率可以達到 90%。 除此之外，中國、俄羅斯等國家新冠病毒疫苗的研製工作亦都取得了積極進展和效果。疫苗的研製成功給了世界各國全力控制籠罩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努力帶來希望，但是在大眾看到走出疫情大流行陰霾的曙光之前，全球已經在這個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之中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根據美國權威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統計的數字，截至到12月3日，全球累計新冠病毒確診病例超過了64,072，死亡人數超過了1,490,000，經濟損失數以萬億計。回溯大約一年前爆發的新冠病毒的疫情，和1918年流行的大流行相比，為何在科技、醫藥等方面如此進步和發達的當今世界，各國政府和科學家未能夠及時阻止新冠病毒擴散到全球，從而爆發了百年不遇的大流行呢？令到全球蒙受百年以來空前巨大的生命和經濟的損失呢？美國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研究員盛宗梅博士在接受美國之音記者的採訪時說，拋開政治原因不講，僅是從科學上面來講，當一種新型病毒出現的時候，科學家一開始對病毒的了解非常之有限，因此要發現並且應對病毒是很難的。他說一是在流行病學上面，就不單單是這個新冠病毒，就好像他做的1918年病毒的研究，在12,000年之前就有各式各樣的病毒會突然出現，因為科學家對病毒一點都沒有經驗，不知道病毒出現之後會發生些怎樣的情況，因此他覺得一開始就要阻斷病毒的擴散是非常之困難的。盛宗梅研究員說，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和全球化加速並且加劇了病毒擴散的程度和範圍，致使各國政府沒辦法及時採取應對的措施，最終導致新冠病毒在全球大流行。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健康高級研究員黃炎中博士對美國之音說，同導致4,000多萬死亡的1918年的流行大流行相比，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死亡率要低得好多，這些虧了過去數十年來的科技進步，尤其是抗生素等藥物的研製，降低了肺部感染和併發症的發生。根據黃炎中的介紹，在2003年的 SARS 就是非典之後，很多國家開始建立核心的監測和反應的能力，並且對加大對公共衛生設施的投入。在2014年爆發伊波拉疫情之後，世衛組織專門成立了專項基金，應對可能出現的全球範圍的疾病的流行。黃炎中研究員又表示，雖然全球各國的世衛組織做了很多應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的工作，但是在全球化和供應鏈相互依賴的情況之下，這次新冠病毒因它以噴氣式的速度快速傳播，而不是100多年前西班牙流感的時候的馬車或者輪船的速度，以及它極高的傳染性，尤其是患有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等基礎疾病患者的高死亡率，因此它的傳播速度和範圍超出了各國在及時有效應對的能力。黃炎中研究員就說，各國政府的應對能力亦都是未能夠及時阻止新冠病毒擴散的原因。黃炎中說，如果遇到一種病毒，特別是一種未知的病毒，這個時候就非常考驗政府的反應的能力。他們以前認為發達國家的反應能力很強，即使從這些國家全球健康安全應對能力的指數來看，在疫情爆發之前發達國家的指數都是在前面的，但剛剛在這些應對能力很強的發達國家，他們在這次疫情面前都打了敗仗，並沒有好好地有效地應對疫情。黃炎中又說， 一個國家領導人的能力如何，是否重視並且領導國家全力應對病毒，亦都關係到能否成功阻止病毒的傳播。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全球對新冠病毒的應對建立在過去一個多世紀來科技成果的基礎上面，其中包括美國等國家目前已經研製的疫苗，但是他指出這次全球未能夠將新冠疫情扼殺在搖籃之中，是一個世界科學家需要全面認真審視的問題。他說實際上 COVID-19 這種病毒很狡猾，傳染性非常之強，而且在一月中旬病毒發生變異之後傳染性更強，這些就非常難以阻斷它的傳播。另外一方面，新冠病毒發作的時候剛剛好在冬季流感季節，所以 COVID-19 的很多症狀和流感很相似，因此令到衛生體系能夠在新發病毒出現時及時發現並且控制得住是非常之困難的。中國是最早大規模爆發這次新冠病毒疫情的國家，在去年12月前後疫情初發的時候，中國當局極力淡化病毒的傳染性和人傳人的危險性，並且封殺李文亮醫生等吹哨人，導致病毒在武漢以及他的周邊城市井噴式的爆發。面對前所未有突如其來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中國當局不得已採取封城措施，嚴禁民眾外出，因此阻斷病毒在人群之中的傳染。在經過兩個多月的極端封城的措施以及全國醫務工作者聘援武漢等城市之後，中國目前的疫情除了局部零星病例和輸入型的病例之外，已經從整體上面得到了控制。美國布蘭迪斯大學國家和全球研究副教授埃拉尼尤瑞斯基日前在接受澳大利亞新聞網站對話採訪的時候說，在沒有安全有效地治療和疫苗之前，中國通過早期的檢測、隔離、治療和追蹤的密切接觸者等的手段，成功控制了感染源，並且阻斷了病毒傳播的渠道。有觀察人士說，中國成功地控制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的威權體制，中共當局可以一聲令下，全黨全國人民必須不折不扣地去執行，否則不僅官職不保，還可能因此受到懲罰。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在全球健康高級研究員王炎中說，新冠病毒對於中國等極權國家可能比較敏感，但是對好像美國這樣的聯邦制度下是不一定有效的。他說即使美國總統領導能力很強，但是美國的政治體制規定聯邦政府不能夠領導州政府層級的疫情的應對，因此美國的疫情控制和州政府層級的領導能力以及應對能力有直接的關係。但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楊大利認為，民主體制和非民主體制或者威權體制、獨裁體制之間在應對疫情成功與否方面並沒有必然的聯繫。他說既有一些威權體制的國家包括中國控制住了疫情，亦都有很多無控制得住，民主體制的國家亦都是一樣，有些國家控制得很好，有些亦都控制得不夠好。新西蘭控制得非常之好，澳大利亞亦都控制了，台灣到目前為止控制得好。很明顯能否控制疫情同政體關係不是那麼大。楊大利教授還說，疫情的控制一方面要靠科學，還要靠政府的能力和執行力，此外還要靠全社會人群的配合，三管齊下，同心協力，才能夠取得好的防控的效果。這次席捲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的損失，各國政府和科技醫學人員將會如何經一事長一智呢？做好準備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病毒大流行呢？美國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研究員盛宗梅認為，還是以預防為主。他說他們個人的衛生，大家的譬如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這些都是將來任何一種傳染病發生的時候都必須要採取的措施，因為這樣做至少可以防止人與人之間的傳染，這一點是非常之重要的。從預防來說，這些是每一個人都應該吸取的教訓。美國蘭德公司流行病學家黃志環博士對美國之音 的卫视时事大家谈的节目说，在广大美国民众接种疫苗之前，他们只能够靠公共卫生的措施来到应对这种传播这么快的新冠病毒。他说大家需要至少三样东西马上到位，第一就是要通报病毒的传播，将这个消息非常快地话俾大家知，第二就是要有一个非常敏感而且能够反应迅速的监测的系统，第三需要国家能够有能力将这个资源放在最关键的地方。王志环博士说，美国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疫情大流行仲面临很多的挑战，首先如何运用法规来到保护公共卫生的资源不受到其他的投资的影响，其次就是建立一个不受政治影响的应急的系统，将疫情通报监测系统、国家资源等该做的事做到位。他说这些都是国际健康和各国的公共健康科学家所应该考虑的问题，他希望这次血的教训能够带来一些革命性的变化，能够令到这些科学家将最好的系统放在首位，不是那么受到政治方面的影响。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王炎中说，在痛定思痛之后，各国政府未来要加大对公共卫生能力提高的投入，增加公共卫生体系的应对能力，增强政府和民众有效地沟通机制，最大程度上获得民众对政府抗疫努力的配合和支持。他说这次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的成功经验是早发现、早反应、早检测、早隔离、早治疗。此外他又强调，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的政治语言直接关系到抗击疫情的成败与否。王炎中又说，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有政治意愿的问题，领导人一定要有一个政治的意愿，在遇到未知病毒的疫情的时候能够作出有效的反应，不能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去隐瞒去淡化疫情，这些亦都是非常之重要的。王炎中研究员仲表示，在国际层面要建立应对疫情的机制，未来一旦出现大规模的流行病的时候，各国之间能够相互协调、相互合作。此外他说，国际组织尤其是好像世卫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必须要有公信力和领导力，有效地协调各国应对疫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指出，对于这次殃及全球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科学家、公共卫生体制和应急体制要深刻反思，并且制定出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病毒大流行的预案。此外杨大利亦都强调，人类和大自然的接触以及关系亦都值得深思。美国 COVID-19 疫苗的研制成功为人类阻断病毒传播带来了希望，但是由于目前疫苗供应极为短缺，美国政府抗击疫情的一个咨询小组在12月1日建议，第一批疫苗的分发应该比全美大约2100万的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和300万养老院中的老人和工作人员。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王炎中说，疫苗可能是消灭新冠病毒的最终解决的方案。他说，在理想的状态之下，疫苗在成功研发、大规模生产、有序地配送和接种之后，在新冠病毒疫情消失之前就能够控制住疫情的大流行。他说 COVID-19 疫苗可能是在人类在消灭天花之后第二次通过人工的方式将一个病毒大流行控制得住的手段。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认为，在各国人民逐步接种疫苗逐渐形成的群体免疫之后，新冠病毒的发作可能就会被控制住，即使有偶发的病例亦都仅是限于局部，但是这个需要是有一个过程的。他说目前看来疫苗相当有效，能够防止病情的发作，但是疫苗能否阻断疫情的传播还是需要进一步的试验。以上是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在12月4日被美国列入中国涉军企业名单。不过之前的几个月当中，台湾部分芯片制造商已经因为形势的发展而受益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在台北的报道。
今年9月，美国商务部认定中芯国际的产品存在用于军事目的的不可接受的风险，因此对它实施出口限制，规定部分美国设备原物料必须要获得出口许可证才能够是向中芯继续供货。虽然中芯对外表示仍正常营运，但是该消息发布以后，台湾的一些芯片制造商陆续接获由中芯国际原客户转移过来的订单。长年研究半导体产业的前外资资深分析师、聚芯资本管理合伙人陈伟明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获利最大的是联电，这家台湾第二大芯片制造商联电并未对外评论是否因此而接获新的订单，但是市场普遍认为联电是中芯转单的最大受益者，过去三个月联电的股价上涨超过了 100%。中芯国际作为中国最先进的晶圆代工厂，如同台湾的台积电、联电一样，专门是替是未有晶圆厂的芯片设计公司制造芯片。虽然中芯所掌握的技术和晶圆代工市占率都是不及台湾最先进的晶圆厂台积电，但是他们仍然是中国实现芯片国产自主化的基石。若然中芯出现问题，中国半导体业的成长必然受挫。研究机构的调查显示，在2020年9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中芯国际在占全球晶圆代工的市占率仅仅是 4%， 第一名为市占率为 55% 的台湾台积电。野村证券在12月6号发布最新报告，认为不理美国对于中芯国际的下一步的行动是什么，美国对中芯限制的冲击已经形成，因为芯片从设计到制造的周期是需要时到是三到五年，若然中芯国际无法给出未来的三到五年的商业承诺，非中国客户就不会冒险以中芯作为是主要代工厂。2019年，中芯来自中国国内亦是美国客户的营收占比分别为 59.9% 亦是 26.4%。一位台湾的记忆体大厂高层近日向美国之音透露，确实有一些客户因而改向台湾下订单，就是今年的9月份、10月份是开始，他相信客户都已经感受到这个的压力。全球市占率第三大的闪存记忆体商是中国兆易创新，因为是未有自己的晶圆厂，他们将部分的记忆体芯片委由中芯国际代工制造。美国对中芯的限制发布之后，兆易创新的一些的大客户开始寻找第二或者是第三的供应源，比如是向在台湾有记忆体制造厂的华邦电子、旺宏电子下订单，以分散风险。前述的台湾记忆体大厂是高层都表示，中芯是兆易很大的一个晶圆代工厂，所以有很多的国外非中国的客户的确是会担心，如果他们采用兆易的闪存记忆体，这样将来供货上面会不会产生问题。摩根士丹利在12月6号的报告当中直指，受到美国对中芯的限制所影响，有美国客户正在是试着从台湾的供应链准备更多的库存。台湾除了受惠部分芯片订单转移之外，美国对中芯的限制亦都得以进一步拉大台湾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和这家中国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商的技术差距。陈荣惠表示，整个的中国半导体产业就有些是被链住的概念，若然中芯因为美国限制而无法购入更先进的设备机器，中芯的制造的技术将会停滞不前，和它和台积电在先进进程的差距是拉得越开，台湾将会受惠越大。至于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上任之后，美国对中芯的限制是否会放缓，台湾芯片商仍然能够受惠几耐，台湾的一家芯片制造商力积电董事长黄崇仁在11月30号的一场公开活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美國繼續對中國的科技緊扣他們的頸，這件事情是不會改變，甚至是特朗普已經做到了讓拜登都沒有辦法改變。不過亦都有前述的機體大廠高層說，若然美國政府不對中心事件做後續的處理，美中雙邊摩擦仍然是會很大。因此他認為，即使是拜登政府不會馬上改，亦都會慢慢作出修正以緩解衝突，應該是留意三個月後的形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敏儀台北報導。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美国的选举消息。美国的佐治亚州的国会参议员特别选举就正在举行，两名的民主党候选人对两名现任的共和党参议员发起了挑战的，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在星期日，佐治亚州举行了可能是一月初特别选举投票前的最后一场的辩论，但是只有三名的候选人参加了辩论。这一场的选举对于两党哪一个将会获得国会参议院的多数席位是十分之重要。在辩论开始，共和党在任参议员罗夫纳被问到他是否同意特朗普总统在有关佐治亚州在11月大选当中存在着舞弊的自称，罗夫纳没有给予了正面的回答。罗夫纳说，选举程序仍然在进行，特朗普总统有权是采取每一项法律的手段，在这个时候辩论哪一个赢得总统选举是令人感到遗憾，他们是要确保佐治亚州的选民知道他们的程序是有效的，他们的选票会是被点算的，非法选票不会被点算。特朗普总统仍然未有承认败选，他在未有提出有效证据的情况之下指称选举存在着广泛的舞弊。星期日较早的时候，佐治亚州的州务卿拉芬斯伯格说，他的办公室未有发现佐治亚州在大选当中出现系统性的舞弊。佐治亚州在过去的20年里面没有选出民主党籍的参议员，但是拜登在总统选举当中的表现令到那个州的民主党选民看到希望。罗夫纳指责民主党候选人阿洛克是一名激进的自由派，阿洛克对此进行了反驳，并且批评罗夫纳在担任参议员期间从事同身份不符的股票交易。他说，很明显他的对手将会很努力地自掏腰包，花费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强推关于他的故事，因为他显然知道是无法说明自己为什么应该是继续担任参议员。佐治亚州的另外一名共和党籍参议员帕杜是未有参加星期日的辩论，他的对手民主党候选人奥索夫说，帕杜可能不想讨论他在任职期间频繁进行的股票交易。纽约时报上个月报道说，司法部结束了一项关于帕杜金融交易的调查，未有对他提出指控。奥索夫说，他认为帕杜参议员可能感到自己无法赢得辩论，或者是他可能担心在辩论当中讲出连累自己的说话，在他看上来这两种情况都表明他没有资格寻求连任。在今年11月的大选当中，四位候选人都是未有获得超过 50% 的选票，按照佐治亚州的法律，特别选举将会在明年的1月5号举行，提前投票则将会从12月14号开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早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